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读一段的经文，是在箴言书第三章五到十二节。箴言是神赐给人智慧，让人不但与神有美好的交通，并且让人活在这个世上也有智慧，可以明白我们周围的环境以及我们所相处的人，好让我们一生所做的能够在神的面前蒙神纪念，能够容神一人，能够带进永恒美好的果效。我们一同来看这个题目，谨守诫命蒙福。箴言书三章五到十二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以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拣选了我们，你接纳我们做你的儿女，而且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主你所喜爱的，因此你管教我们，带领我们，你让我们走正路，不让我们偏斜。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凡事仰赖耶和华，能够敬畏耶和华，最后能够以所有的一切来尊荣耶和华。求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能够预尝天恩，知道与神同行的喜乐。求主用你自己的圣灵的光，用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仰赖耶和华，谨守诫命而蒙福。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先来看专心仰赖主。仰赖耶和华有三方面，第一是专心仰赖主，第二是不倚靠自己的聪明，第三个是在一切的事上认定神。让我们来看第一，专心仰赖主。诗篇91篇14节如此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我们要成为一个专心爱主的人，主必拯救我们，因为我们认识主，我们知道他的名，也知道他的名的能力，也知道他名的同在，也知道他将他的名赐给我们，他要把我们放置在属天的高处。所罗门王写了箴言给他的子孙，然而箴言听了之后要行出来才有益处。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存着不信的心，不肯遵照箴言所说的去行。罗伯安不肯专心仰赖主，在他的国建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了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历代志下12章1节，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都得罪了耶和华。历代志下12章2节，于是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了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历代志下12章9节，圣经记载罗伯安的行恶，因他不立定心志寻求耶和华。专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定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12章2节，这一段悲惨的历史，罗伯安的败落，我们看见是因为他不肯专心仰赖主。当我们的眼光如果注视在别的事上，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我们的愁苦就增添。第二，我们要仰赖耶和华，除了专心仰赖主以外，我们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若不倚靠神，自以为聪明，人就变成了愚拙，这是罗马书1章22节所说的。在第二次大战以后，有很多的难民来到美国，他们把自己的岁数少报了几岁，以为找工作容易一点，将来也可以多赚几年钱。没想到后来实际的年龄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公司却把他们辞退了。结果根据以前填的虚假的记录， 是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所以不能够立刻领取社会安全的福利，没有医药保险，没有退休金，本来可以享受的老人折扣也都不能拿到，老人的公寓不够资格申请，损失惨重。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例子。第三，要仰赖耶和华，我们要专心仰赖主，要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还要在凡事上要认定神。当我们凡事认定神，不说谎，不作假，必蒙神指引正路。神掌管环境，神创造机会，神引领我们的每一步路，让我们可以胜过仇敌的攻击，得享神所赐的一切福分。士师记第七章记载了一段基甸选择军兵迎战米甸人的圣经故事，我们可以从他如何蒙神的呼召带领以色列人胜过仇敌米甸人，我们可以从这得胜的经历中来认识，唯有人在自己力量的尽头转向神，愿意听从神的命令，最后经历到神无限的恩典。当时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离弃神，神兴起米甸人压制他们已经七年了。当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联军超过135,000精兵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兴起了他的仆人基甸为士师，吩咐他招聚军兵对着米甸军兵安营。神让基甸从32,000以色列的军兵中只拣选了300人，分成三队去作战，20,000贪生怕死的就被神撇下了，11,700跪下喝水，不仅仅防备仇敌的也被撇下了，只有那300用手捧着甜水喝的人，就是专心为神征战不顾自己性命的人被选上了。真是被招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基甸所用的战略是非常特殊的，不但先解散大多数的军兵，所用来征战的武器竟然是一些角和空瓶。基甸的勇士们手拿着空瓶，瓶内藏着火把，打破手中的空瓶，然后吹角呼叫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攻击敌人的时间也是神所选定的，在三更之初，也就是天还黑的时候，他们不是趁着拂晓攻击，因为那一般是最好的时间。神要他们分成三队，并不是300人在一起彼此鼓励、彼此相助、彼此掩护，他们三队人就吹角，并不是安静地偷袭，因为他们顺服神，敌人就被击溃，敌人逃跑，彼此用刀互相击杀，他们大获全胜。这战略不是基甸想出来的，也不是任何人认为是卓越的，但是这是神的战略，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结果米甸人被制服，国中太平40年。士师记8章28节，我们盼望神拯救我们脱离诸般的患难和压制，但是我们要问自己有没有渴慕神的心呢？许多人信主许多年了，仍然停滞在属灵婴儿时期，只求神帮助、施恩、祝福、医治，不求生命的成熟，不求能够侍奉别人。信徒蒙恩以后，心中并不渴慕神，不想深入认识神，不愿意尽心侍奉神，于是神允许难处就临到信徒身上，好让我们在难处中能及时悔改，不再存悖逆的心，凡事求问神，尊主为大，把见证摆出来，就能蒙神的拯救。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远离神的人遭到毁灭，亲近神的人得到保全，我们就会更加的愿意远离罪恶，我们的肉体使我们陷在罪恶软弱的捆绑之下无法挣脱。感谢神，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因着神的怜悯和拯救，就能够脱离了罪的辖制，使我们能在神恩典的祝福下，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主脱离罪的捆绑，不被撒旦邪灵压制。感谢主，赞美神，这是仰赖耶和华。接着我们要看敬畏耶和华。箴言书3章7到8节如此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是敬畏耶和华的必然蒙福，第二是不敬畏耶和华的必然受亏损。怎么知道我们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呢？敬畏耶和华的人一定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与世俗分别出来，远离恶事，如此我们的身心灵就可以得到医治。箴言书3章8节， 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完全相信神对他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亚伯拉罕相信，虽然要他将以撒献上，一定会有神迹发生，因为神应许以撒的后裔才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既然以撒还没有结婚生子，以撒若是被杀献祭了，神必然可以使以撒从死里复活。希伯来书11章19节，亚伯拉罕全心信神，这就是关键。神从天上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创世纪22章12节，神说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因此神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创世纪22章16到18节，敬畏神的人一定听神的话，听神的话人必然蒙福，不仅自己蒙福，许多人也要因着他而蒙福。听神的话，爱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何等的重要！神的话何等的甘甜，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我们如果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我们所做的就尽都顺利。感谢主，敬畏耶和华的人必然蒙福。第二，不敬畏耶和华的人必受亏损。所罗门王是一个先好后坏的王，先前他很谦卑，求告神，认为自己是个童子，没有智慧来治理神的子民。但是后来他不听神的话，他为自己聚集了许多的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这是在列王记上10章26到29节所记载的。所罗门王又娶了许多的妃嫔，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列王记上11章1到4节，所罗门王明明知道神的诫命是不许君王多加添马兵，多立妃嫔，多积金银，这是在生命记17章14到17节，但是他不敬畏神，以致最后神告诉他，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王上11章11节。虽然所罗门王不敬畏神，受到亏损，但是神仍然是怜悯人的神。神继续说，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的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王上11章12到13节。这所有的预言，神告诉所罗门的话，后来都应验了。在罗波安他的儿子的年间，以色列的10个支派都分出去，最后留下了便雅明和犹大的支派给所罗门。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因为敬畏耶和华必然蒙福，不敬畏耶和华的人必然受亏损。我们看见呢，第一要仰赖耶和华，第二要敬畏耶和华，以后我们要知道要尊荣耶和华。仰赖是讲到我们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得到支持，敬畏乃是从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认识神，我们服膺于神的智慧，我们愿意遵行神的律例，我们知道神是可敬畏的，他的威严，他的公义，他的圣洁是不可干犯的。然后我们来看尊荣耶和华，尊荣是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箴言书3章9到12节。为什么要将财物尊荣神呢？让我们从新约圣经的亮光中来思想这个问题。第一个是财宝与心相连。耶稣告诉我们，人的财宝在哪里，人的心就在哪里，这是马太福音6章21节。事实上我们认为重要的，我们的心就在那里。人工作就是为了要得到薪水，得到报偿，人做很多的事 都是为了要让自己得的益处，让我们勤劳得来的可以以后享用。圣经上并没有说人要贫穷，圣经上讲到神要祝福人，让人富有，但是神要我们将我们所得到的能够分给别人，能够尊荣神，能够知道我们只是为神经营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宝的，经营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恩赐、生命。因此我们只是仆人，我们不是主人。我们如果要做主人，我们就会成为金钱的奴隶。我们如果愿意奉献自己，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必得到神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若是不肯奉献自己，就不可能奉献财物，先奉献自己的身心，才可能诚心献上足够的财物。这是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五节。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财宝都是属于神的，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神的。诗篇五十篇十二节，神将这一切的丰富托我们来管理。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我们有忠心。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我们将来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到那日愿主称我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三节。我们看见了财宝与心相连以后，第二个我们要知道一切的祝福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千万不可以为我们得财物的能力是在乎自己。摩西在生命记中警告以色列人要归荣耀给神。摩西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财货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生命记八章十七到十八节，原来得金银财宝的能力是从神那里来的。当我们甘心乐意的为神经营他所托付我们的财物，神就会把更多的恩典赐给我们来经营管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如此劝勉信徒乐意奉献，他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这是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十一节。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切的祝福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尊荣神的，知道一切的祝福是神那里来的呢？神赐给人所有的祝福中有一个标准，就是让人拿出十分之一出来归荣耀给神。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祝福以后，神拿一份，我们拿九份，这是非常合算的。当我们不肯将那一份归给神的时候，那十分之一神一定收十分之一，只是有的时候是我们甘心乐意奉献的，有的时候是从我们的生命中间漏去的。有的人不肯奉献，后来赌博就全部输光了。有的人不肯奉献，后来吝啬过度反致贫穷。有些人不肯奉献，到了死的时候，所有的钱财没有一分钱可以带到天上，成为很大的祸患。甚至他的子孙们都为了财产对簿公堂，雇用律师，花了很多的钱财来解决这个遗产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切的祝福是从神那里来的。最后我们要看，若不遵从神必被管教。最后那个尊荣耶和华，我们看过财宝与心相连，一切的祝福从神来的。我们还要看第三，若不尊荣神必被管教。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这是在生命记八章十九节所说的。我们千万不要耽顾自己，偷窃神的财物，让神的家荒凉，以免在我们手中各样的工作上，神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我们。这是在哈该书二章十七节。神必不让他的儿女 受到永恒的亏损，于是神必亲自管教。让我们深入思想管教的意义。我们从五点来看，第一，管教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神不愿意任凭他的儿子犯罪以致死亡。希伯来书如此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希伯来书12章5到8节。不信主的人不会顺服在神管教之下，接受管教证明我们是属于神，是从神而生，是神的儿女。第二，管教的重要性是让我们免于死亡，管教是非常迫切的，为了让我们不致死亡。希伯来书继续说，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希伯来书12章9节。管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未受苦以前走迷的道路。诗篇119篇67节，神是我们的牧者，他要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诗篇23篇第3节。第三，管教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什么是对我们没有益处有害的。希伯来书晓谕我们，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希伯来书12章10节，管教是非常正面的，能够让我们像神一般的圣洁，能够知道如何分别为圣，为神而活，不要让我们枉费了我们的一生在那些不能长存的事上。第四，管教使我们能够结果子荣耀神。接受管教时，我们要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相信暂时的痛苦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子。希伯来书应许我们，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是希伯来书12章11节。最后第五，我们也能够乐意的配合主的管教，我们要以正确的态度来接受神的管教，我们可以跟神合作走一条正路，我们也可以抗拒神的管教以致走偏的道路，最后自己受亏损。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负责任。希伯来书劝勉我们，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于歪脚反得痊愈。希伯来书12章12到13节。愿神祝福你们，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在您圣宝座的面前，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主你的智慧无穷，主你用你极大的慈爱来对待我们，带领我们经过这个世上的日子，让我们软弱的心得以坚强，让我们歪曲的想法被主你更正，让我们这个人贪恋世俗的被转回。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在许多错误中，我们所过的日子是在虚无虚幻虚空中，经历的乃是年岁逝去以后，我们看见我们一事无成，许多许多的悔恨，但是主你却在这些年日仍然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谨守遵行你自己的法度诫命律例典章。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生做一个谨守你的诫命而蒙福的人，让我们仰赖你，让我们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凡事上认定你，让我们敬畏耶和华，知道敬畏你必然蒙福，不敬畏你的必然受亏损，也让我们能够尊荣你，知道财宝与心相连，一切的祝福都是从你那里来的，若不尊荣你必被管教，管教证明我们是你的儿子，管教是让我们免于死亡，管教是让我们得益处，管教是让我们能结果子荣耀你，管教也能够让我们这个人有愿意配合主你自己管教的心，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得蒙喜悦。主啊，我们的生命渐渐要成熟，我们要成为主你自己的喜乐，成为为主的国度起来征战的人。主啊，给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这短暂的时日中，主啊，你要将那永恒的祝福赐给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经常来思念主你在我们身上的管教而献上感谢。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不偏斜，求你让我们专心依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感谢赞美主，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你，你必指引我们的路。你告诉我们，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的道路。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敬畏你的心，蒙主你悦纳。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祈求和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